大家好，我是野神，今天我们来接着讲北欧神话的故事。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诸神的黄昏这个篇章。在正式开启诸神的黄昏之前呢，我们先来稍稍的整理一下之前提过的这些神，主要是阿斯加德生活的众神。首先呢，就是神王奥丁，众神之父，有很多抬头很多名号的这个。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些儿子们，雷神索尔、锤子神，还有他的老婆。他的老婆呢是金发的西弗，但我们都已经知道他的小秘密啊，就是他已经是个光头了，然后现在这个金发是个假发。然后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又聪明又狡猾的洛基，但洛基也有老婆啊，这个名字不重要。奥丁还有很多儿子，像诗歌之神布拉基，我们在雪蜜酒那里稍稍提过他的故事，应该挺受宠的。你看奥丁偷回来这几口雪蜜酒基本上都给他了。布拉基的老婆呢也很有名，青春之神伊登，看守金苹果的，帮助众神恢复青春的。还有就是独臂战神提尔，关于他怎么失去胳膊这个故事呢，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和洛基的小儿子巨狼芬里尔有关。还有一个儿子呢，就是海姆达尔，长得非常白净，他这个比较厉害的就是有九位母亲，是奥丁和九位扬波女神所生的。技术问题我们还是不讨论啊。然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除了这个阿斯加德，除了阿萨神族，还有三个华纳神族的人质在这里，当然日子过得也还挺不错的吧。就是耶萨，首先这个老父亲海洋之神尼约德，因为脚丫子很白嘛，就是喜得小娇妻，但是婚后生活不是很幸福啊。还有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儿子呢叫弗雷，就挺浪漫的，为了这个追求爱情把自己的剑都丢了。还有就是这个女儿弗雷亚，大家都喜欢都爱戴的这个阿斯加德第一女神。我们不太提到的是奥丁的正牌妻子叫弗里加。你看奥丁这么多儿子，虽然他的风流韵事呢这个故事不太多，不像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那样，就是每一次出去干啥都是有个故事，但是你一看这么多儿子，就是觉得这个奥丁也不是很老实。但他是有正牌的这个神后的，叫弗里加。弗里加和奥丁呢也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光明之神巴德尔和黑暗之神霍德尔。这里稍稍的提一下这个神后弗里加吧，我们关于弗里加的故事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你看弗里加、弗雷亚、弗里嘎、弗里亚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像呢？就是你想啊，你抄作业抄个答案，这个 Q 还能抄成个九呢，你这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名字这么像，你有点混淆是不是很正常啊？所以啊，他们俩的故事有的时候是有交叉的，职责上也稍稍有一些重叠，很多人甚至考证说这俩人可能是一个人，就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你看这个阿萨神族过来的人质啊，那不得有个联姻吗？就是政治地位是不是得有点尊重啊什么的，反正就怎么说都有吧。但实际上你硬要细分的话呢，就是较个真儿，他们两个呢虽然职能上有点重复，但是是有区别的。弗里加呢，他守护的是婚姻，就是那种比较正牌的，他也是正牌神后嘛，肯定守护正统嘛。但是弗雷亚呢，他所守护的是爱情，包括一切不被祝福的爱情。然后这个弗里加呢，他作为神后还有很多侍女，什么十来个二十来个，就特别长，这女孩子名字一多吧，你就容易叫混，就容易记错，所以我们就先不提了吧。我们今天的主角还是要回到这个光明之神巴德尔和这个黑暗之神霍德尔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呢，非常的不同。巴德尔是光明之神，非常的白净，非常的帅气，金光闪闪的，给人温暖的阳光般的感受。之前呢，就是想嫁给他的那个叫斯卡蒂的那个巨人女巨人，他就是想找这个白净的巴德尔，结果不小心看错脚丫了，就选了尼约德嘛，是吧？所以这个巴德尔是大家都喜欢的，而霍德尔呢就是黑黢黢的，而且关键是他出生的时候就双目失明，是个算是个残疾人。从这里我们看呢，这个阿斯加德这个医术水平应该不咋地儿，可能还处在就是喝草药啊念咒语这个阶段。你看这个提尔失去手臂也没再生，你奥丁呢挖了个眼睛也就一直瞎着，这霍德尔呢天生目盲也没啥救治的。 这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光明之神巴德尔每天肯定很开心呢，大家都爱戴他，然后也没什么烦心事儿。但有一天他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这个神情就不对劲儿，是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他就去找他的母亲弗里加，就是描述一下他这个梦。在他的梦中呢，哎，这个太惨了呀，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一般的存在，万物也不生长了呀，人们之间也互相记恨啊，充满了哀伤、仇恨、嫉妒，然后各种就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情绪，然后这个该死的死啊，伤的伤啊，这个神呀也都没了，太吓人了。这个啊不是一个普通的噩梦，我们知道这些神都喜欢做点什么预知梦啊之类的，我们之前也有提过。但是这个弗里加呀面色尤其苍白而惊恐，他只是匆匆地安慰了他的儿子几句，就去找这个他的这个丈夫，去找神王奥丁了。就是虽然说这个预知梦这事儿挺可怕的，但是也不至于就是吓到这种程度吧。对，这事儿吧，就是有怎么说呢？有之前的这个故事，我们稍稍的回溯一下，就是说巴德尔的这个梦为什么受到了如此大的重视？回溯到什么时候呢？你就往前推推推推推，回溯到我们的神王奥丁还有两只眼睛的时候。再次留下一个问题，奥丁失去的是哪只眼？左眼还是右眼？还记得吗？就是想当年呢，奥丁还有两只眼，但是他已经很有智慧了，而且就是知道很多东西了。他有很多神兽啊，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有两只神奇的乌鸦，叫尤金和穆宁，尤金和穆宁。这两个乌鸦啊，一个叫就是翻译过来名字，一个是叫回忆，一个叫思想。你看，思想和记忆是组成意识的主要部分嘛，也非常有道理。有一天，这俩乌鸦回来的时候，就给奥丁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情。讲着讲着，奥丁神情不对劲儿了。虽然他没有告诉别人怎么回事，但是弗里加一看这个奥丁这个脸色，这夫妻感情还不错是吧？一看奥丁的脸色就知道事儿坏了。然后之后啊，就紧接着他们就召集众神去开大会。他们开会是有地点的，我们在很早的节目里提过，他们喜欢去这个乌尔德之泉，就是世界之树约克德拉斯有扎根的一条泉水边上去开会。这个泉水边上啊，就有著名的命运三女神，就是名字啊我提一下你们未必记得，就是乌尔德、维尔丹蒂和这个斯古尔特啊，你们就记过去、现在和将来吧。命运三女神要达到这个乌尔德之泉呢，他们需要先踏过彩虹桥。这个彩虹桥的看守我们知道是海姆达尔，众神呢都从这个彩虹桥上过去了，唯独这个拎着锤子的这个我们的锤子神索尔不让过。这为啥呢？海姆达尔说，你锤子太重了，你也太重了，你们从这儿过的话，那这个彩虹桥禁不住你，这不行，你给我从下面绕。然后索尔就是也很郁闷，但是不能拧不过这个海姆达尔。海姆达尔在这里作为阿斯加德的守护者还是挺有话语权的，所以他只能从河下面就哼哧哼哧的绕过去。等他到达这个乌尔德区之泉的时候呢，众神已经基本上到那儿了。这个奥丁也有意思，也不说话也不说，大家就是各干各的。你看这个提尔啊，就在那儿倚着剑，这是俩还有俩胳膊呢这时候。然后这个巴德尔呢，就是光明之神巴德尔，还在那儿喂天鹅呢，你们还记得吧？这个树底下还有俩天鹅呢。奥丁呢，就是紧紧地盯着这个命运女神的眼睛，仨人轮着盯吧，主要是盯斯古尔特看未来。他在这个斯古尔特的眼中呢，看到了这个他的两只乌鸦告诉他的这些事情，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意思是未来好像不太能改变，你要改变的话，你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当然啊，这个神是不屈服于命运的嘛，还是要做一些事儿的。所以这个奥丁跟这个命运三女神商量之后，就决定要出发了。弗里加就说，奥丁啊，我的丈夫啊，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你知道吗？奥丁说，嗯，我知道，就挺严肃挺慎重的。奥丁出去游历的时候呢，都是化形的，就是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装扮。这次呢，他是化作了流浪者，我们之前提过他的一个名号就是这个。主要游历啊，就是往这个米德加德呀、人类的世界，还有这个约顿海姆郡世界那边去。 毕竟这两个地方可能就好交流一点。当他游历到巨人国度约顿海姆的一个偏僻的地方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巨人。这个巨人啊，就挺有名的，他是整个巨人族里的智者，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他都能告诉你，这比神还厉害啊，是吧？就好像巨人总有点奇怪的这个法术。巨人有名字，叫瓦夫罗尼尔。瓦夫罗尼尔，他的这个问问题也不是白问的，是有规矩的。他会给你出谜语，他先问你，你答不上呢，你脑袋就归他了。但是如果你问他问题，他答不上，他可能也就把脑袋给你。但一般还没出现这种情况，至少奥丁遇到的时候，这巨人还活着，是吧？所以啊，奥丁也就是也想向这个巨人问问题，巨人呢就给他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他，在阿斯加德和这个约顿海姆神族和巨人国度中间有一条河流，这河叫啥呢？这奥丁当然知道啊，这河叫伊芬，伊芬河特别冰冷，寒冷刺骨，但是从不结冰。你看他还会补充，这个有点厉害。巨人一看不行了，那我问题升级吧，就是说天上有白昼和黑夜两个神，他们呢就是日夜轮值，每个人都骑着一匹战马，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呢？这名字又长又别嘴啊。但是奥丁又回答上了，这巨人一看，哎，神的事你也知道啊，厉害了。那我最后一个问题你肯定不知道了，世界将有最后一战，这个最后一战的战场在哪儿呢？然而这也难不住我们奥丁，他回答说啊，在维格里德大平原，这个平原啊很大，100里长100里宽，这个就不仅仅是神能知道的事儿啊，它包括了未来，甚至你这个问题中透露的信息，就是世界必有最后一战，也指的就是这个，是吧，诸神黄昏这件事情。从巨人这里来说，虽然就是挺扯的，你奥丁还没问问题就已经得到了有效信息了，是吧？所以你开口问别人，你其实也暴露了很多。这个瓦夫鲁尼尔一看没办法了，这仨问题你都知道啊，那你来问我吧。奥丁只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绝，希望大家在此记住。奥丁就说，神王奥丁在他的二爱子巴德尔耳边说了最后一句悄悄话，他说了什么？哇，弗鲁尼尔这就是吧，那他哪答得上啊？他这很有智慧的巨人，他说，这谁知道啊，除非是奥丁才知道这个，你不会问了我一个你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吧？你不会问了我一个你也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吧？然后但是这个巨人瞬间就反应过来了，你就是奥丁吧？奥丁虽然被拆穿了吧，但是他希望这个巨人遵守约定，说现在啊，你答不上我的问题，你的脑袋是我的了，如果你还想保住你的脑袋，那你要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喝到智慧老人米米尔所看守的这个泉水？这其实挺扯的，为什么奥丁不直接问呢？行吧，算了，不管他，反正这故事就是这样子。奥丁就是想喝这个智慧之泉，问怎么能喝到。这巨人说，你想喝可以啊，他会向你要一只眼，你把你的右眼给他就行了。哦，答案揭晓了，右眼哈。行，他准确的知道一只眼，还知道是右眼，这巨人确实有两把刷子。奥丁就说，我也不想失去自己的眼呢，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巨人说，没有，这米米尔可不会跟你讨价还价，你又过这村还没这店呢。所以啊，我们当初你看奥丁为什么在米米尔要他一只眼的时候那么果决呢？要他右眼的时候，所以他事先是知道的，做了很有心理建设的。总之啊，这就是之前的一个故事。这个弗里加啊，在当初这个命运三女神开会的时候就已经很担心的看着巴德尔了，所以他们是知道啊诸神的黄昏的来临，而且知道巴德尔在之前就会殒命。所以我们再把时间线拉回来，巴德尔做了这个预知梦，实际上预示着他也将失去生命。作为就是他们的爱子啊，这弗里加和奥丁最喜欢的光明之神，最喜欢的小儿子，那肯定要想办法呀。奥丁在得知啊这个巴德尔做的这个梦之后，就其实心里挺不爽的。一方面呢是说这个爱子失去生命，另一方面是说这个诸神黄昏这个命运好像也并没有改变，他 他们实际上是在要努力的去抗争，做一些事情的。所以啊，他就是又做了一件事情，又出去游历了。这个神一没办法就出去，好像也有点道理，是吧？你眼前的事情想不到解决的方法，你就出去走走看看，好像挺有道理。他这次呢，又去向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请教。这个有智慧的人啊，曾经是一个大预言家，但是人死了，死了也有办法呀。我们这个诸神之王奥丁还是想着了一个招，死了之后的人呢，就是正常的人，非战死的都会去海姆冥界，就是女神海拉所管的地界。这个预言家啊，他埋葬的地点就在冥界的边缘。当奥丁到达他这个墓的时候，他开始用如泥文字在那儿做法，还烧点啥呀，还就是什么撒点啥这种，反正就是赛德的那一派做法吧。就是你看这个坟墓中做完法之后呢，这个坟墓中飘起了一阵烟儿，形成了一个女人的形象，大概就是这个预言家吧。这女人啊，就开始描述她在冥界所看到的事情。哎呀，这个巴德尔即将加入到我们世界中，我们正在加紧为他赶制蜜酒，正在准备这个大餐，大家都是欢乐的。这个奥丁一听这是吧，这没法避免了吗？就问这个预言家说，是谁杀了巴德尔？这答案啊，让奥丁非常震惊。奥丁紧接着问，那谁又会为巴德尔去报仇？这奥丁听完答案就开始迷惑了，他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谁将会为我的儿子巴德尔哀悼？这时候这女人有点绷不住了，开始哈哈大笑。她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就说，你就是神王奥丁吧，问这么愚蠢的问题，你赶紧逃走吧，这个结果没有人能改变，你离开这里之后就没有人打扰我了，直到我那被禁锢的丈夫回到我的身边，而诸神的黄昏也将到来。就被禁锢的丈夫，反正奥丁呢也一下子认出了这个女人，你并不是什么预言家，你是安格尔伯达吧？安格尔伯达大家还记得吧？奥丁接着说，我知道你们不记得，但奥丁告诉你了，你是这个和洛基生下了女神海拉，那个巨蛇耶梦加德，还有巨狼芬利尔的那个女巨人，你是他们的母亲。反正奥丁啊，也算是得到了一点预言。你看安格尔布达这也不是一般人啊，是吧？他知道奥丁来问什么，而且知道巴德尔即将怎么怎么着这个事儿。奥丁只能心情非常沉重的离开了这里，但他就是仔细琢磨安格尔伯达说这几句话，这个谁杀了巴德尔，谁为巴德尔报仇。当然最让他困惑的还是最后一句，他那被禁锢的丈夫洛基吗？洛基还没被禁锢啊，至少现在还没有啊，是不是？奥丁呢就带着这个消息回去呢，跟这个神后弗里加商量了。弗里加呢，你想作为母亲，一个爱子心切的母亲，他跟你说我不信，我不听，我不管，不行，我要自己去想办法，你这个办事不力，看我来出手。他的想法是，没有人会记恨太阳，没有人会讨厌阳光。是啊，就是光明之神太阳，阳光在北欧这里面的应该意义就非常重大，就是没有来过这边的人可能不太理解，就是北欧人民，欧洲人民对于阳光的喜爱的这种程度。一旦有阳光，无论外面是什么春夏秋冬多么寒冷，这就是他们跟过节一样，就出去晒太阳，一定要去感受阳光。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家里都会有专门的阳光房，就很多人因为不晒阳光而抑郁之类的，就是阳光真的非常重要。所以弗里加有这个自信，没有人会记恨太阳，我要去想办法。他呢这个办法非常的，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笨拙，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做到，那真是精诚所至啊，看看能不能进士为开吧。他要找世间所有的东西，世间万物去立下不伤害巴德尔的誓言。他去找了火焰，他去找了水流，他去找了所有的金属，所有的石头，还有树木、飞禽走兽，他甚至把所有的疾病挨个叫出来跟他私聊，跟他谈话，说你不能伤害巴德尔，你不能去侵害巴德尔。这个一切都看起来很好啊，万物都喜欢太阳， 就所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发誓，我们不会伤害我们爱戴的光明之神巴德。但是弗里加呀，就忽略了个小小的东西，忽略了胡继生。这东西太弱小了，太容易被忽略了，也不算怪他吧。而且看起来毫无杀伤力，就看起来不发誓也不会伤害巴德尔的样子。然而呢，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里吧，也不算留个什么引子之类的，因为毕竟大家都已经知道巴德尔必将死亡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就跟诸神的黄昏一样，你明知道他要到来，你还是去喜欢探究他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下一期我们会接着讲巴德尔的陨落以及复仇之子的故事。先到这里吧，再见。